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继续《使徒行传》的鸟瞰。在上一讲啊，我们讲到《使徒行传》的主题，《使徒行传》的主题是什么呢？《使徒行传》的主题是基督的繁殖。那么到了《使徒行传》呢，这位基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是复活基督的繁殖。那么基督不但复活了，而且升天了，所以这个主题呢是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的繁殖。那他怎么繁殖呢？他是凭着那灵，借着门徒。他是凭着那灵，借着门徒，凭着那灵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升天之后啊，就将那灵浇灌下来。他不但在复活之后，将他自己作为那灵啊，吹到门徒里面，作为素质的灵。而且呢，经过升天，在升天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之后，他也将能力的灵浇灌下来。所以他是凭着那灵来繁殖他自己，他也是呢，借着门徒。他借着他的门徒来繁殖他自己。那繁殖的目标是什么呢？繁殖的目标是要产生神的国，产生众召会。众召会就是神的国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的主题是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产生众召会，神的国的繁殖。简单说，《使徒行传》就是讲基督的繁殖，是复活的基督的繁殖，是在升天里的繁殖，是凭着那灵的繁殖，是借着门徒的繁殖，是为着产生众召会的繁殖。所以基督繁殖他自己呢，就产生千千万万的信徒，就是基督的繁殖。那这些信徒呢，是为着构成众召会，这些众召会呢，就是神的国。所以呢，我再重复一遍，这个主题非常的宝贵，也非常的简练。这个主题是什么呢？《使徒行传》总共28章，给我们看见这个主题是什么呢？这个主题就是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，凭着那灵，借着门徒，为着产生众召会，神的国的繁殖。那好了，基督他在繁殖他自己，但是他的繁殖是借着门徒的，是借着他的在地上这般相信他、接受他、跟从过他的人的这些门徒来繁殖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讲啊，要看一看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这卷书里，门徒们如何配合基督的繁殖。那他们的配合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的祷告，他们借着祷告呢，与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是一，然后呢，叫复活升天的基督得着主权地位，来在他们身上，来借着他们呢，将他的福音传扬出去，将他的国度开展出去，叫他产生许许多多、千千万万的繁殖。而这些繁殖出来的人呢，就构成了众地方召会。那这个众地方召会呢，就是神的国。所以呢，这个门徒们，早期的主耶稣的门徒们，还有主的使徒们，受主差派出去传扬福音的这些使徒们，还有早期的召会，他们配合基督的繁殖，主要的配合呢，就是他们的祷告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这卷书28章的篇幅里面，我们看见了至少23次啊提到这个祷告。那么这个祷告是我们配合基督繁殖的最主要的一环。我们借着祷告呢，就为基督的繁殖铺路，就给这位升天的基督有地位、有权柄，借着我们来繁殖他自己。不是我们在这里繁殖，那是他繁殖。但是他繁殖呢，他要借着我们。我们如何配合他的繁殖呢？我们的配合，首先那是借着祷告。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章第14节，首先我们看见第一次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章的第14节，那里说到他们的祷告，说到啊，那120人，就是啊，主耶稣复活之后，跟从主耶稣啊有40天之久，主耶稣啊向他们显现，然后呢，主在他们的眼界中公开的升天，在升天之后，这些人呢、啊，就是啊这些主耶稣的门徒。然后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兄弟，都同心合意，坚定持续的祷告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1章14节给我们看见的。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他们呢同心合意，坚定持续的祷告。那在主耶稣受死以前呢，门徒们没有兴趣为属灵的事祷告，反而争论呢谁为大。但如今呢，主复活升天以后，他们属灵的光景大为改变。虽然五旬节还没有到，他们还没有受到经纶一面能力之灵的浇灌，但是他们呢彼此不再争论了，却又负担呢同心合意，坚定持续的祷告。这是有力的标记和证明，在主复活那天呢，他们已经受了素质一面的生命之灵。这也证明啊，他们因着主升天的意象，已经在神新约的经纶上得着了加强。所以在这之前，虽然他们跟随主啊有3年半之久，但是他们呢里面的光景并没有怎么改变，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。但是主耶稣复活之后，首先向他们吹气， 就是将素质的灵吹到他们的里面，然后呢又与他们同在40天之久，然后在他们的眼界中呢公开的升天。这些门徒们亲眼看见主耶稣的升天，所以呢主耶稣也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等候那从上面来的能力，就是能力的灵要浇灌下来。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等候，这不是在那里消极的等候，他们在那里呢是积极的等候。他们积极的等候是什么呢？他们积极的等候就是同心合意，坚定持续的祷告。他们祷告多久呢？祷告了10天。这120人，包括主耶稣的12个门徒，也包括主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，还有许多跟随他的人，最后这些坚定持续的在那里祷告的就是这120人。这120人在那里祷告了10天。10天之后呢，五旬节到了，五旬节一到，圣灵经纶的灵浇灌下来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，我们看见呢经纶之灵的浇灌。那里说呀，第1节说五旬节那天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暴风刮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，整个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，并且按照那灵所赐的发表，用别种不同的语言说起话来。所以啊，这里就是他们借着祷告，借着这10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，就带进了经纶之灵、能力之灵的浇灌。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啊，这个圣灵，这个就是终极完成的灵啊，有两方面的讲究。一面呢就是素质的灵，是进到信徒们的里面，做他们的生命，为着他们的生存，为着他们的生活。另一面呢是能力的灵，或者说经纶的灵，是浇灌下来降在他们的身上，是为着他们的职事，为着他们的工作，为着他们的尽职。甚至我们的主耶稣也经历这个灵的两方面。首先呢，他是被借着素质的灵承运的，他里面就是圣灵。然后呢，等到他30岁出来尽职的时候，受了约翰的浸，受浸之后呢，能力的灵也浇灌在他的身上，使他出来有3年半的时间尽职，在地上啊尽他的职事。那么门徒们也是这样，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，在复活的那天晚上来到门徒中间，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那一个吹到他们里面的圣灵，那口气就是素质的灵，就是生命的灵，为着他们重生，为着他们生存。然后呢50天之后，五旬节到了，借着这10天的祷告，同心合一的祷告，能力的灵又从天上浇灌下来，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得着能力，他们甚至啊说方言，甚至说不同国家的话语来，然后为着福音的传扬。在这时候呢，彼得就讲了一篇的信息，讲了一篇非常好的信息，就是一篇福音的信息。借着这篇福音的信息啊，就3000人得救。所以在那天五旬节那天呢，借着彼得这个福音的信息啊，就3000人悔改得救。那么悔改得救之后呢，就开始了最初期的召会生活，耶路撒冷的召会就开始了。那么初期的召会呢，他们做什么呢？在2章的42节，他们说呀，那里说呀，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薄饼和祷告。所以啊，他们在那坚定持续4件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，然后呢，第二在坚定持续在使徒的交通，第三呢，就是持续薄饼，第四呢，就是持续祷告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说早期的召会啊，一开始就开始一个祷告的生活。然后这就是第1章、第2章。到了第3章呢，我们看见3章的1节给我们看见呢，早期的使徒们呢，他们不光是随便的泛泛的祷告，他们乃是有定时的祷告。3章1节啊，给我们看见这个彼得和约翰呢，午后3时祷告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定时的祷告。那么在那个定时的祷告的时候，当他们在那里要去祷告的时候呢，主就借着他们行了一个神迹。一个什么神迹呢？叫一个生来啊，在母腹里就瘸腿的这个瘸子呢，医治，得着了医治，有了一个神迹。那么借着这个神迹呢，那么彼得又给了第二篇的信息，借着这第二篇的信息啊，就有5000人得救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说呀，借着他彼得和约翰他们定时的祷告，就带进了第二篇的信息。那么第二篇的信息就带进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呢就带进第二篇的信息。那么第二篇的信息呢，就叫他们呢要带进呢5000人得救，就是基督的繁殖啊，带进5000个的这样的繁殖。那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看见。那么到了第6章，我们看见初期的召会啊，遇到一些难处。什么难处呢？就是这个饭食啊，食物供应上的难处。那么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难处呢？他们是借着祷告，然后他们就选了6个呀，这个执事 来啊管理这个饭食。然后呢，在这时候呢，那么使徒们呢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，叫他们祷，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在第六章的第二节这里说，于是十二使徒召众门徒来说，我们撇下神的话语去服侍饭食，原是不相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拣选七个有好见证、蛮有纳灵和智慧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但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，并尽话语的执事。然后呢，他们就选了七位执事，其中包括腓力，包括这个斯蒂凡，都是很好的这个执事。然后呢，他们就站在使徒面前，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身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们为了坚定持续的祷告，所以选取了七个有智慧、有圣灵的人呢，做执事来服侍召会的饭食。然后呢，他们好坚定持续的祷告，敬话语的执事。然后他们也为这七位执事祷告，按手在他们的身上。这就是啊，在第六章我们看见这个使徒们早期的召会在处理事务的时候，也是借着祷告。那么到了第九章，还有第十章，我们看见呢，这个彼得是一个定时祷告的使徒。那么在那里呢，有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叫做哥尼流。哥尼流呢，是一个罗马人，是一个意大利军队的军官。那么他也是一个敬神的人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得救。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，他也有定时的祷告。那么彼得定时祷告的时候，天使向他显现。然后呢，这个哥尼流祷告的时候呢，天使也向他显现。天使向哥尼流显现的时候呢，是要叫他去请彼得来，然后呢，请彼得来好给他传福音，叫他得救。这样一个好人，这样一个祷告的人，这样一个做好事的意大利营的一个军官，确实没有得救的。但是因着他的祷告呢，这个天使啊就在这里忙碌啊，给他显现，叫他去差人去请彼得来。那彼得呢，也是一个定时祷告的人，他在祷告的时候也看见一个异象。这个异象呢，就是一块大布啊细下来，上面有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天上有声音说起来宰了吃。那彼得说什么呢？彼得说啊，这个不洁净的动物啊，食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，万万不可，不可以吃这些东西的。但是神的话是说呢，神说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那么这样呢，一连三次，这一块布啊，这上面的东西啊，就收上去了。那么他正在那困惑的时候啊，圣灵向他指出这个异象的意义，就是要叫他呀，借着这个异象，叫他看见呢这些外邦人。被这些犹太人呢看不起的，认为是不洁净的，认为猪狗不如的，那么这些不洁净的人呢，神已经洁净了他们，你不要把他们当作俗物，不要把他们当作不洁净的，你尽管去啊，向他们传福音。所以借着这个异象啊，彼得才呀、啊、去哥尼流的家里，向哥尼流啊一家人传福音。那么那里呢，哥尼流已经请了亲属密友，彼得一开讲还没讲完呢，圣灵就浇灌下来了，圣灵迫不及待呀、啊、浇灌下来啊，要拯救哥尼流和他全家的人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个例子，就是啊，一般祷告的人，彼得是一个定时祷告的人，借着定时祷告呢，神向他说话，给他有差派，给他有指令。那哥尼流呢，也是一个定时祷告的人，借着这样的祷告呢，神也有机会啊向他说话，给他呀、啊、叫他请彼得来，叫给他、啊、传福音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看见，这里呢都是一般借着祷告跟这位天上的基督啊配合，跟这位啊升天的基督配合，来带进呢、啊、他的繁殖。那么借着这样的机会呢，这个福音呢就传到了外邦人中间，就是哥尼流家里的人呢都是外邦，就是非犹太人，就是犹太人之外的罗马人。所以啊，这个福音就传到了罗马人中间。那么好了，后来呢，耶路撒冷的召会都遭遇逼迫了。遭遇逼迫之后呢，那圣经在十二章，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五节讲到啊，当这个雅各为主殉道了，然后这个希律呢也把这个彼得抓起来关在监牢里。这个时候呢，召会做什么呢？召会就为他们切切的祷告神。所以呢，在这又给我们看见召会在地上跟神的工作配合，抵挡这个逼迫，抵挡这个黑暗的权势的时候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就是切切祷告神。召会在地上也是祷告的。这是十二章。那么到了十三章，我们看见呢，安提阿的召会，就是啊，在外邦地兴起一个召会。那么保罗那时候还是扫罗，那么扫罗经过转变之后呢，就加入了 安提阿的召会，在那里的侍奉。那么这几位啊，申言者和教师啊，在一起侍奉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祷告，他们在那里进食，他们在那里侍奉神的时候呢，神就在他们中间有说话，这个说话是不得了的，就是要他们的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呀，差派他们出去，要他们做呀传福音的工作，要把这个福音呢带到外邦的世界去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到了安提阿，有一个炼境的起头，有个重新的开始。这个开始呢，是啊，是借着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呀，把这个福音呢、啊、带到外邦里，至终借着保罗的指示啊，就把这个福音呢、啊、传到了整个的罗马帝国，借着他三次、第四次的指示。所以啊，他把这个福音不仅传遍了亚细亚地区，甚至传到了欧洲，最终借带着锁链呢，他也把这福音带到了罗马。所以呢，但是要晓得这个开头是怎么开头的呢？不是啊，人在那里开会啊、决议啊、商量啊，乃是有一班弟兄们呢、啊，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。他们在那里祷告，他们在那里侍奉主，他们在那里进食的时候呢，就给主啊有一个机会，在他们中间说话，在他们中间分别，在他们中间差派，叫他们呢，圣灵在那里啊，这个基督身体的头，基督身体的元首啊，就在那里啊说话，在那里差派，在那里吩咐，叫他们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啊，去出去做他们做这个神要差派他们所做的工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到了十三章。那然后呢，保罗和巴拿巴就出外禁止了，就在亚细亚地区啊，带广传福音呢、啊，产生很多的召会。那么产生很多的召会之后，他回头啊，就在各城各召会啊选立长老。那么选立长老怎么选立呢？也是借着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每一步都是借着祷告。最后在他第二次的行程里面呢，保罗呀、啊，这个行程啊，把福音传到了这个马其顿地区，也就到了欧洲了。到了这个腓立比，腓立比啊是欧洲的第一个罗马帝国的第一个驻防城，在那里呢，他就得着了吕底亚的一家，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他也在那里因着赶主一个被巫师的灵所附住的这个女孩子啊、身上的巫师的灵把她赶出去了。那结果呢，他的主人呢、啊，因着这个女孩子被这个鬼附着，被巫师的灵附着呢，就得了不少的财力。那么因着把这个巫灵啊赶出去了，他这个得财的发财的机会就失去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大大的逼迫保罗，结果呢就把保罗打了，甚至关到这个腓立比的监牢里。你想想看，保罗首次到腓立比传福音，那么就遇到这样的事，甚至被打，关到监牢里。圣经是怎么说呢？说他和希拉呀、啊、都被关在监牢里，两脚啊上了木钩，就是啊把他捆锁起来了，就是你动一动啊就会啊捆得更紧啊，就很非常痛苦。他们在监牢里，结果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啊，那里圣经怎么说呢？他们就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。所以他们在监牢里啊，没有啊在那里啊自爱自怜，没有在那里抱怨，他们在那里反正是充满喜乐。他们在那做什么？他们在那祷告，他们在那唱诗，他们在那赞美神。当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呢，他说众囚犯呢、啊，那个监牢里的其他的囚犯呢，就侧耳听。结果呢，神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，就是要地大震动啊，这个监牢的门呢、啊、都开了，然后众囚犯的锁链呢、啊、都脱落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禁足啊，看监狱的、看监牢的那些禁足啊，突然醒过来了，他们以为囚犯都跑掉了，拔刀就要自杀。那保罗就说啊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结果呢，那禁足就战战兢兢地到保罗希拉干面前问说呀、啊，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？保罗就说，当信靠主耶稣，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。这就是我们弟兄们比较熟的，信靠主耶稣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。结果呢，我们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禁足他的全家都得救了，当晚就受了禁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这些主耶稣的使徒，主耶稣的门徒，他们不是一般呢、啊、自爱自怜的人，他们是被灵充满的人，他们是一般祷告的人。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呢，神的手、神的神迹也随着他们，神的灵也随着他们，结果就带进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也带进更多的人得救。这就是啊，这个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里看见他们跟这个繁殖基督的配合。那么后来在保罗后期的执事里，我们看一下走到哪里就把神的话带到哪里，也同那里的圣徒啊祷告。那么到了二十章，他跟这个以弗所的召会的长老 交通很多的事，交通完之后立刻就跪下祷告。到了22章，那么圣徒们送他们上船，在码头那里啊，他们就跪在码头里，跟那些送行的弟兄姊妹呢一同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呢，保罗这个主的使徒啊，一直到头啊都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从头到尾，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主的使徒、主的门徒、早期的召会都是祷告的人，他们借着祷告与这位复活的基督、与这位升天的基督、繁殖的执事配合，带进福音的广传，带进千万人的得救，带进召会的建立，到带进了神的国的扩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使徒行传仍然在继续。使徒行传是一本特别的书，没有结尾的，不是说只有28章，是要继续写下去的。甚至今天使徒行传仍然在书写，我们就在地上继续书写这个使徒行传。我们如何配合这位复活基督、升天基督的繁殖呢？我们乃是借着祷告，我们必须是一般祷告的人，借着祷告与天上的基督示意，借着祷告为他的行动铺路，借着祷告将他的福音传扬出去，借着祷告叫他得着繁殖，叫他得着扩增，叫他得着开展，叫他的国度、叫他的召会得着建造，叫他的国能继续不断地开展出去。愿我们都是这样一般与复活升天基督的繁殖配合的人，就是一般祷告的人。